大家晚安。我哋今日会思想嘅经文咧，系喺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。我哋一齐去喺个程序里面，我哋打开程序去睇呢一段嘅经文。我哋一齐去诵读呢段经文。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谦卑自己，全心信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使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众膝都要跪下，众口都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。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你的灵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谦卑去明白你的话，又愿意去藉着你的话去让我们生命更新改变。求你帮助加力，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自从用咗喺个手机用咗 WhatsApp 之后呢，每日收到好多呢啲嘅 WhatsApp 嘅信息。咁原来有好多信息呢，而家係好有趣嘅，唔用文字嘅。佢 send 俾我就有时係一个拍掌嘅符号，跟住又举个手指公，跟住又祈祷，跟住有好多呢啲符号。其实呢全部都好正面。但我每一次我收到呢啲呢，我諗起啲负面嘢。点解呢？因为我小时候好多去睇老夫子。老夫子王泽佢通常呢用XYZ 感叹号问号呢，呢啲符号代表系咩嚟㗎？系好多粗俗嘅嘢。所以我连一睇嗰啲又祈祷啊又拍掌嗰啲呢，我成日联想到好似一即系粗口咁样。其实呢个就唔关发信息嗰阵时，系我有个先入为主嘅观念。一见到一炸符号，我就諗起感叹号问号 XYZ 咁。先入为主。其实我哋个信仰相同。你嘅心目中呢个神系点样呢，好影响你嘅信仰。如果你先入为主呢个上帝系一个有求必应嘅上帝呢，你嘅信仰好唔同，你系咁扯住神去求佢。如果呢个神系一个好严厉嘅君王，你唔敢越界㗎，你会谨守一切嘅律例典章。如果呢个神係一个高高在上、高不可攀、深不可测嘅上帝，可能你都有神秘感㗎对佢，但唔敢好亲近佢。喺你嘅心目中呢个神係一个点样嘅神？你有冇先入为主嘅观念好影响你嘅信仰？嚟緊有一套嘅电影呢，嗰个电影嘅名字叫 Unbroken。呢套电影应该未上演嘅，系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嘅年初咧会上演，系一套美国电影。呢套电影其实系改编自一本同名嘅小说，呢本小说系一个真人真事改编。嗱，呢本小说咧就系讲一个人咧，佢个名叫做 Louis Samperini， 如果直译就系路易斯森柏瑞尼。你系一个意大利裔，不过系一个美国人。其实这个人刚刚过身，这个人是今年的7月呢，他97岁高龄过身。这个人有什么特别呢？原来他是美国一个的中距离的跑手。他曾经参加1936年的柏林的奥运，不过那届就没有赢到。去到1940年呢，他就是这个项目的金牌热门得主，他想着雄心壮志去赢取这个奥运金牌。但是啱啱正值第二次大战呢，当届的奥运就取消了。调返转呢，他就被征召入伍，入了美国的空军，他成为一个空军的少尉。他又没办法，咁要去服兵役，去到太平洋，他有一次揸去一个战机里面呢，个战机是失事坠海。结果他的同袍就多数都遇难身亡，但他又没死到。他在个海道他漂流了47日， 终于获救，咁我以为终于都可以大步揽过，但系点知更加不幸嘅，救起佢嘅系日本嘅军方，佢被日军俘虏咗，拉咗去集中营。喺1943年，佢被拉去集中营，两年之间遭受惨无人道嘅一啲嘅虐待。其中有一个嘅日本军官咧，叫道边木宏，系一个好恶名嚣张嘅一个嘅战犯。喺战后咧，佢系其中一个会被审判嘅战犯。道边木宏系苦待虐待阿路易士，好犀利。1945年日本投降，咁就路易士离开咗日本呢个集中营。佢离开嘅时候，佢带住满心嘅愤恨，好憎日本人，好憎日本。佢翻到去美国，佢有创伤后遗症，佢要饮酒去麻醉自己。直至1949年，佢遇到葛培理，喺葛培理嘅布道会，佢决志信主。呢个人生逆转嗰刻，佢遇到上帝，葛培理栽培佢，亦都鼓励佢，佢后来成为一个好出色嘅一个演说家。佢最中意讲咩题目嘅呢？宽恕。佢最中意讲宽恕呢个题目。佢带住一本圣经同埋一个名单，有个名单，呢个名单就系当年喺集中营嗰啲守卫嘅名单。去到日本，佢想揾翻呢啲人，去话俾佢听，去宽恕，因为上帝都宽恕。到1998年咧，喺日本长野就系冬季奥运会，咁啊路易斯当时应该系都80几岁噶，佢就被选为嗰个揸奥运火炬嗰个嘅跑手。去到长野，佢完成咗佢嘅任务之后咧，佢想揾一个人，佢知道呢个人咧长野，呢、這个就系道边木宏，佢想同佢讲翻，虽然我当年最憎你，但我已经宽恕咗。不过道边木宏冇，佢唔想见佢，亦都我谂唔敢见佢。嗱，路易斯呢个成个故事系好感人，所以写一本小说同埋拍咗一套电影，我相信系好值得睇。路易斯佢从一个奥运嘅可能系金牌选手，结果失落咗，冇机会，去到一个空军嘅少尉，结果成为一个空难嘅遇难者，争啲死亡。以为大步揽过，点知仲惨，成为一个被虐待嘅战俘。佢人生好似越走越低咁样，但系佢遇到神，佢嘅生命原本就充满苦涩、愤怒嘅，但系佢遇到神，遇到呢个医治同宽恕嘅神，所以佢嘅生命改变。所以喺阿路易斯佢嘅生命里面，佢嘅心中呢个上帝就系医治嘅上帝，系一个宽恕嘅上帝。所以能够从呢个创伤后遗症去走翻出嚟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要好清楚，究竟喺我哋嘅心目中，神系一个咩嘅神，系点样嘅神？呢个会好影响你嘅信仰。保罗话俾我哋听，佢认识嘅神咧系一个咁样嘅神。喺腓立比书2:5-11咧，保罗讲得好清楚，呢个就系佢效法嘅榜样，佢所认识嘅神。就是这一位神。在2:5，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当以耶稣的心为心，这个是这一句的一个命令动词。他指出什么呢？我们信徒要效法耶稣基督呢，好像个士兵去接受上级的指令一样，是要严格去遵行。我们不可以用自己我的心情，我唔好呢排冇乜心情，我嘅利益、我嘅私慕、我嘅私欲为藉口而推搪，唔去以耶稣基督嘅心为心。喺保罗眼中呢个你冇得拣，你一定要效法基督。我哋要竭力效法同埋实践基督嘅心。咁你问，咁呢个基督嘅心系指咩呢？其实呢个心字系腓立比书整卷书一个关键嘅一个词语，佢出现咗10次。如果用翻和修版嘅译法咧，可以译做想法喺1:7-2:2，译做意志喺2:2，译做心喺2:5-3:15-4:2，译做怀念喺3:19，译做关怀喺4:10。 啊、所以呢个字本身系好阔嘅个含义，佢包含咗人嘅情理同埋意志各方面，系反映一个人嘅价值观、人生取向。啊、所以耶稣基督嘅心就系代表咗佢嘅价值观、佢嘅情感、佢嘅意识形态、佢嘅取向。所以如果我哋以耶稣基督嘅心为心，我哋就有耶稣基督嘅价值观、佢嘅情感、佢嘅意识形态。咁具体系咩呢？我哋要效法耶稣啲咩呢？喺第六到八节呢，咁保罗讲佢所认识嘅神呢，佢要效法嘅神有啲咩具体系俾我哋学习呢？去到第六节，佢话佢本有神嘅形象。啊，有一个释经家叫 M. Silver， 咁咧佢又解释形象咧，其实嘅意思呢度系讲系地位。喺呢个都解得几好。佢本有神嘅地位，但系耶稣冇坚持自己与神同等嘅地位。坚持呢个字意思就系死搲住唔放。耶稣佢冇死搲住自己高高在上荣耀嘅地位，佢冇咁搲住，佢反而系虚己。虚己呢个字喺新约系得保罗用过，用过五次。而保罗所有喺用呢个字嘅用法嘅时候呢，系讲有一件嘢佢个功能失去咗。佢个功能失去咗，唔系失去咗嗰件嘢。所以呢个虚己唔系我哋倒空咗一件具体嘅东西，我掉咗一件具体嘅东西。耶稣佢本有神嘅形象，佢具有神嘅荣耀、权柄同埋地位。但喺道成肉身之后呢，佢就唔喺原本嘅荣耀里面去表现自己，佢改变嘅系存在嘅形式，而唔系个本性。佢冇倒空，佢冇咗个，佢唔会冇咗个神性，不过改变咗佢表现嗰个嘅形式。有啲似咩呢？如果你睇电影啊，或者啲古装片，啲皇帝微服出巡，佢除低个龙袍，着件平民嘅装。佢冇改变嘅身份，佢依然系皇帝，不过个表现方式佢唔同咗。所以虚己，你话倒空，但系佢系倒空佢嘅地位、佢嘅荣耀、佢嘅本质系冇变到，佢依然系神。耶稣点样去虚己呢？佢取咗奴仆嘅形象，成为人嘅样式，有人嘅样子。样式呢个字原文咧个强调系相似。啊，同埋好埋讲相似，但系就唔系绝对相同，系保留咗有一个差别嘅空间喺度。样子呢个字咧就强调个外观，你个样啊，你个外边睇你个样。所以耶稣佢道成肉身，佢个样同常人无异嘅。佢个样式咧，佢系人，但系有啲差别嘅。其实呢两个字想指向啲咩咧？呢两个字想指向就系耶稣完全系人。但系同人呢又有少少差别，点解呢？因为佢系神人二性，呢、这个世界冇一个咁样嘅存在个体嘅，系得耶稣系神人二性，系存在喺呢个世界上边。呢、这个就系耶稣佢虚己，但系去到第八节呢，呢、这个就系保罗讲出佢虚己，我哋能够学到啲咩呢？我想大家同我一齐读一读第八节，好吗？就谦卑自己，全心信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基督佢谦卑自己，佢点样谦卑自己呢？佢全心信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信服至死系代表一个极度嘅信服，信服到一个极限，呢、这个极限就系死亡。而且是死在哪里？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是代表一个最卑贱的死法。所以这两节话给我们听，究竟我们学习耶稣、效法耶稣基督什么的心肠呢？他的总结就是谦卑、信服和舍己。这三个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。什么叫谦卑？保罗在腓立比书之前讲了，我们全心谦卑，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谦卑的意思就是看自己是卑微，我们以人家的需要优先和重要，是人家行先过我们，这个就是谦卑。耶稣很明显看罪人的需要， 是优先过自己的性命，所以他才愿意为了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界去受死，谦卑人家的需要优先过自己。我自己做了牧者呢，就成日都有这个经验，特别在星期日或者在星期六崇拜呢，撞到很多人，咁闲谈之间，哎，我得闲嚟探你啊，我几时嚟探望你啊？但系转个头咧，你倾得五六七个咧，你唔记得晒，又或者你记得都好，我下个礼拜嚟探你啦。我下个礼拜成个时间表密密麻麻，咁谂下话好忙喎、啊，咁可能喂再下个礼拜先啦，或者下个月先。呢、這个一啲都唔谦卑。看自己的時間表重要過人家的需要，謙卑就是人家的需要永遠是行先。信服，其實信服就是我們認識一個權柄和接受的權柄，這個就是信服。我們信服主就是我們認識接受主就是我的權柄，他說什麼就是什麼，沒得 say no。 耶穌在客西馬尼園一個 很震撼的說話，不是照我所愿的，而是照乎你所愿，即是不是照我意思，是照你的意思。虽然这个苦杯我不是很想去经历，这个就是信服。有一位姊妹呢，她立心做传道人，她觉得做传道人是很美好，而且是很开心，做传道和我将信仰和分享是很开心。她大学毕业之后呢，就带神没开路，他入不到神学院，他就咁咪打工啦。佢但系打工咧，佢就唔知幸运定不幸咧，佢就遇到所有嘅上司都系唔好嘅上司，好大脾气。但呢个姊妹做嘢好忠心，好尽责，好勤力，所以上司啊将啲最难、最困难、最坑嘅嘢冚烂俾晒呢个姊妹做。呢、這个姊妹好大压力，咁有一晚佢顶唔顺，佢同神讲。他說主啊，為什麼最煩的人給我遇到，為什麼最難的工作又給我遇到，為什麼你這樣對我呢？為什麼是我呢？他問我為什麼是我這個問題。當他在問的時候，他心裡面忽然間有一把很微小的聲音，他說為什麼不可以是你。他停了下來，他抹乾了眼淚，他想這句說話為什麼不可以是我。當他去安靜的時候，他想通了，他對主祈禱，他說主啊，多謝你看得起我，多謝你願意教導我，我願意成為職場的宣教士，我甘心去接受你給我任何的挑戰。這件事之後，無論遇到什麼的工作困難，這個姊妹不再對神說為什麼是我，他反而是對神說，他說主啊，我多謝你，因為你愛我，所以先会是我。我想这个姊妹经历了一个所学习信服的功课。他好之前他很不愤气，为什么上帝你这样对我？但是到他明白的时候，他信服，你给什么我都信服，我都知道你有美意。第三个是舍己。舍己就是牺牲自己，宁可自己受亏损。耶稣在十字架受死，這個是舍己的典範。讀教會歷史，讀到初期教會有一個教父叫波雷格，波雷格是其實使徒約翰的徒弟的。他就為了堅持的信仰，他就不拜凱撒的像，他結果被羅馬政府就拉了，綁在樹上面活活地燒死。他殉道之前他說，我80多年了，我的主从来没有背弃我，我怎可以为了保存生命而否认我的主？他就这样被活活去烧死。波雷格认为信仰重要过自己的命，他宁可舍己都不愿意背弃信仰。这个就是舍己。当然我们在香港好不会被人烧死，我们在香港不会即是很少殉道，但我们愿不愿意为主去受亏损，为完成主的使命去牺牲。谦卑可以带来信服，信服可以带来舍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要效法基督，就是效法基督的谦卑、信服和舍己。 在19世纪有一个英国的青年，他19岁的时候呢，他很清楚他人生上帝带领他的道路就是去中国宣教。他当时在剑桥读法律，他前途无可限量，但是他在仲有一个学期就来毕业的时候，他竟然放弃了剑桥这间学府，他走了读神学。我想问大家，即是无论你或者你的仔女，如果仲有一个学期在港大法律毕业，但他说读神学，你会怎么鼓励他？你读埋呢个学期先啦，都唔争在呢几个月。但系呢个年青人就冇谂咁多，佢信服神嘅带领，佢即刻放低，唔喺剑桥毕业，就去神就帮神学院去造就。同埋当时啱啱马礼逊咧就翻到去英国述职，佢就加入咗马礼逊嗰个一个班度，呢个班系专教中文，因为谂住去中国，佢就搵马，佢就受教于马礼逊。佢嘅人生目标系咩咧？系传为基督。全为中国的好处。去到1827年，他23岁，他带着他新婚的太太就去到中国。但当时的清朝呢就是不开放的，你入不到去。他就在马来西亚呢就去做一些对华人的一些福音的宣教工作。他那时候留在马六甲这个地方。几时会开放多一些呢？就是去到1942年呢，中国要签一个南京条约，所以就开放。咁我哋一开放嘅就马上就马来西亚就经香港澳门呢就去到广州。但係佢一踏足中国呢就唔掂，就病咗。患咗重病。佢要返去新加坡医病。但係好不幸呢，佢喺澳门途中喺澳门呢，佢病逝喺澳门。喺1943年佢39岁呢就离开咗呢个世界。結束咗佢16年對華人福音嘅工作。呢一個宣教士佢最大嘅貢獻呢就係咩呢？就係做嗰啲金屬字母去做活字印刷，去印聖經。佢好多時佢上晝去工作，去傳道傳福音呢，佢夜晚黑呢就一個人喺度作嗰啲金屬嘅字母。呢個對後世印刷中文聖經呢有好大好大嘅貢獻。佢另外一個貢獻就係翻譯聖經啦，馬禮遜嘅聖經係由佢再重新再翻譯，同埋推動華人嘅女子教育。佢嘅名言係咩呢？佢話任何唔能夠為中國捨身嘅意念呢，都會令我萬分嘅沮喪。我唯一嘅心願就係為中國而活，為中國而死。佢話如果我嘅心可以被剖開，嗰、那個千絲萬縷交織在一起嘅每一根纖維都会写住中国。他说让我埋葬在中国，这样藉住我的埋葬之地可以赢得中国归属基督。你知不知道这个是谁？你知不知道这个是，你没估到这个是哪个宣教士？这个是戴德生的外父，他叫 Samuel Dyer。 他不是很出名，但他影响很深，中文叫做台若尔。其实在我们的图书馆都有这本书，叫做这本书是台若尔 的元孙戴兆曾牧师所写的，就是纪念他的外高祖父，即、就是他五代之前的祖父台若尔。这本书的书名叫虽至于死，台若尔传，虽至于死，虽然是死，但这个人是忠心去一生去侍奉。我几年前去到澳门呢，就去马礼逊的墓旁，然后台若尔就是葬在马礼逊的墓旁。我看他那个墓碑，他的墓碑上面刻了这个人一些人对他的评价。他的墓碑上面其中一个字呢就是 humble minded， 这个人是一个很谦卑的人。而且他信服神的带领，他不是看重自己我在剑桥有什么成就啊，佢唔係睇重自己佢自己嘅书房。佢嚟到南洋，佢舍身去献身舍己于华人嘅福音事工。我觉得呢个人就好似保罗咁，佢真係谦卑信服舍己。呢本书几年前我太太睇完，佢话好深感受，好激励。谦卑信服舍己。我相信保罗有这个心肠，我相信台若尔有这个心肠。 上帝对谦卑顺服舍己，他有什么的回应呢？去到第九节，他说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。所以第九节一开头就是所以，是因为耶稣基督愿意谦卑顺服舍己，所以父神将他升为至高。升为至高这个字是指无可再高的极限，不得再高了。神又赐耶稣基督那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在第十和十一节有天上的、地下的、地底下的、众室和众口。保罗用那么多字眼想说什么呢？其实想说包含宇宙万物的一切。神令到宇宙万物一切都因耶稣的名宣认耶稣是主。这个超乎万名的名是一个什么名呢？第十一节告诉我们，这个名就是主。我们要宣认耶稣是主。神将耶稣升为至高，叫众口宣认他是主宰，目的是归荣耀给神。耶稣基督他成为了一个最卑微的义仆，但实际呢他是至高的君王。他的作为是令到人去归荣耀给上帝。如果你看腓立比书呢，你可以这样去分析。腓立比书是一个的我们叫做线形结构，就是头尾对称，第二部分和尾二对称。如果你这样去分析呢，去到最中间最核心那段呢，就是二章的五到十一，就是这一段。所以我很相信保罗他写腓立比书，他以这段做他的核心，这段是他人生影响最深的信息。所以很难怪保罗这么说，他说无论是生是死，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我已把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赢得基督。保罗很明白耶稣基督的心肠，他自己效法耶稣基督，谦卑信服舍己。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？是不是好像保罗那样，最后是要荣耀神的呢？定是我们会追求其他东西，其他名利、权势，这些会失去的东西呢？我想回去年当我仔六岁的时候，要做一个心脏手术。在这个经历里面，我有一刻都想我会不会失去这个仔。我没什么把握，可能会失去。但上帝都可能会保守。我前几年去跑这个渣打十公里，当我过了终点之后，在我身后有一个人去跑半马，他跑过终点，一个年轻人他瞓低了，跟着他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回去看新闻，而这个年轻人是26岁。如果我们看中国历史，曹操一代枭雄，他66岁就离开这个世界，即使他官拜将相，他都不能够控制这个世界。无论你6岁又好，你26岁又好，你66岁又好，你能不能够把握你的人生？不能够。我们的人生是没办法把握，我们没有人能够掌管明天。为什么不将我们的人生投放在一些有永恒价值、有永恒意义的事上面？就是荣耀上帝，不要将你的人生投放在那些会失去的东西上面。你没有把握，你都留不住。如果你的人生定睛在荣耀上帝这个使命上面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效法基督。我们要效法基督的谦卑，看人家的需要优先过自己。我们要效法基督的顺服，我们认识上帝的权柄，我们顺服上帝的权柄，放低自己的私欲。我们要效法基督的舍己，愿意牺牲，愿意亏损，为了成就上帝在你生命里面他的旨意。愿意我们都能够以荣耀神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，谦卑顺服舍己。我很想跟大家去分享一首的诗歌作为结束。这首诗歌叫 The Servant King，大家可以留意的歌词，是一首很有意义的诗歌。 心祷告，天父，我哋好感恩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界，佢亲自示范咗乜嘢谦卑、顺服、舍己，为咗我哋呢一班咁不配嘅罪人。天父，我哋感谢你，感谢你嘅爱大到难以想象。求主帮助我哋一生都以荣耀你为目标，我哋同样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、顺服、舍己，愿意我们一生能讨你喜悦，加力给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